你们试试看。他非常殊胜，他是他跟我给规定我要三次拜的，所以拜佛就是下去，一只手右手先下去，然后左手跨上一步，然后这只手才过来，你的头才下去，然后合回来退下来，然后再站起来，那个速度要均匀，要均匀。然后我们一站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啊，又觉得好像我们连出污泥哈 啊而不染。然后我们又开始，然后又开这朵花，我们拿这个来供养佛。所以我们说，这个做如来坐，说如来语，披如来衣，身与意都具足。所以妙法莲华经你今天能接触是很难得的啊。那么透过我们去实践，这个实践里头，我们去行三十七道品，我们去行佛所告诉我们的啊，从实信实住实行啊，实回向到实地，我们的人生自然而然的在你的身体，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人生上就展现了这个啊莲华。然后我们跟别人分享，那么我们拿这件事情来供养佛，拿我的努力来供养佛。所以这种事情大家了解的，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其实也不只是为自己，也同时是供养了别人。在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在市场里头买卖的也好，在百货公司里头做这个销售员的也好，就会在这个保险公司工作去做保险的啊，这个推销保险产品的也好，一个做保险的人如果想着说人家拒绝就很难过。做保险人要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个保险我很了解，确实很好，对你有帮助，我是拿这个东西跟你一起分享，你是这么想，那么跟我只想让你赚到一点钱，这个差别很大。跑到土地神那里说你保佑我，让我能够多找几个人能交保，让我能够赚到一点钱，那你顶多只能成为土地神，你不能成就，是不是？但是同样都在做这件事情，一样在市场里的卖东西也是一样，一样在做工人，一样在做工程师，都是一样的，只是行业不同，所以一语普之，天山秀色，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好啊，所以这个妙法莲华我们也就更了解，说佛在讲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们讲《华严时》的经典的时候，说佛在讲的时候，前面就出现了一个莲华，这个莲华往外延展成为一个华藏世界。可是，在《妙法莲华经》里头也是一样，而且这个莲华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香水海。这个莲华里头往外的延伸，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在每一个叶脉、每一个地方都有佛刹。你应该了解，就整个的一个本体的世界是祥和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界的这个生活，而我们只不过是这个东西只是短暂的生入异灭，短暂我们来这里的啊。所以为什么会称为颠倒呢？佛常常都会提到这件事情，说我们颠倒，我们是来这里短短的时间，来这里让你玩玩的啊，让你在这个地方磨练一下的，就没有想到你把它当成永恒，在这个地方积聚，把这个事情看成啊尔虞我诈，变成一个非常紧张焦虑的地方，你把生活给搞错了。所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大圣精神啊，有人，我以前我在政大当老师，我的同事就会问我，他说郑老师，我有时候想一想， 像你这样能够信仰信得这么虔诚这么深，实在真好，我也佩服，不过我就信不下去。我说你也可以信，为什么信不下去呢？他说你们拜偶像我拜不下去。我跟他说我没有拜偶像啊，我发觉你才拜偶像。他说我没有，真的我没有拜，我说我看，我常常看到你在拜偶像，我没有看错。他说我真的没有，我一向哈，这个对这个信仰哈，我这个绝对不会拜偶像，我也没什么这种，你说我有一个信仰可以，但是我绝对没有拜。我说我不会看错了，我看到你从图书馆抱那个书，这样一大摞一大摞抱回家去读哈，那是书哈，就是偶像啊。我们礼佛的时候，看佛的佛像，是看这个三藏十二部经论，而不是那个偶像。我们是看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尊敬他，我们向他学习，我们也尊敬他对我们的护佑启发，给我们这些妙法。而他用莲华藏世界来譬喻让我们了解，所以现在《妙法莲华经》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东西要谈了。过去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做佛塔信仰，什么叫佛塔信仰呢？或者佛塔受持，也就是说修《妙法莲华经》的人都觉得我常常爱去拜塔，因为塔的所在啊，就是多宝如来的所在，塔的所在也就是释迦佛啊，那么他说法的所在，所以拜塔如拜释迦牟尼佛。你看的是一个塔，但是塔象征的就是佛的智慧，佛的妙法是塔。可是后在这部经里头却又点出一件事情，就是《妙法莲华经》本身这部经就有如塔，也就是说《妙法莲华经》本身就是佛的法身设立，佛的法身设立。所以各位，你手上拿了这部《妙法莲华经》，请的这部《妙法莲华经》，你要珍惜它。尤其是你今天一开始就来听这门课，那么听这部经，那么你现在受持的这部经，其实它有如塔，所以经卷的受持啊，经卷的信仰跟佛塔的信仰或者是佛塔受持是不二的，它有如佛的，它即是佛的法身设立，它只是表象说这是一个佛塔啊，这部经是文字，但是这文字的背后就是那个《妙法莲华经》，所以《妙法莲华经》的所在是那么样子的殊胜，原因就在这里的，它无在不在的。那么我们能够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又听到说《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受持这部经功德无量。那为什么功德无量？为什么这么殊胜，这么难得？我们简单给各位列几样，给各位你想想看啊。这一部经里头，它确实是这样子的表达：从舍利弗开始受记要成佛，四大比丘受记，然后其余的声闻全部受记的时候，受记那一比丘受记的时候，那一品经叫信解品。为什么叫信解品？是那个时候他们突然间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是佛子，是这样子。那么也就是说，舍利弗自己也是领悟到自己原来是佛子，所以在这里面谈到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在目前在这个三界 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都是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用这个法化说法化的地方，都是他法化要法化的地方。其中众生，这里面的所有的有情生命，皆是无主无止，都是我的，像我的孩子一样，皆是无止。所以我们应该很开心，说哦，原来他就像我们的父，像我们的子。所以我们看基督教，他们也用父来讲这件事情。其实你从妙法莲华经，妙法莲经传播之广，在中亚，甚至于哈，现在藏在俄罗斯的博物馆里头有八世纪的写本，所以他的法华很广。那么也就是说，他影响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应该也是有的，而且可能是这部经，可能是这部经，这是研究宗教传播的人的学者他们在想这件事情。那么所以说这部经它并不是只有中译本，这一部经它原来的梵本有好几个版本，中亚就有很多种抄本，这是啊，在这个二十世纪，就是1900年之前，很多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部经是佛经里头非常重要、传播非常广，而且不只是在这个中土的地方传播广，而且是在中亚都有，它流布的很广。那么我们也就了解了，就是第一个是觉悟他自己原来是佛子，这种感觉，他永远不会遗弃你。这部经里头啊，那么穷子异域的地方，我们讲到经典呢，你就知道他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佛子。第二，透过读诵书写解说，你看今天有这么多人来，一定是我们原来啊这个同修们，你说哎，我们要讲妙法莲华经，你们愿意不愿意来？你就是因为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也算是解说，也算是弘布。你拿了经回去读，都是这样子，就说能如此的啊，功德无量，受诸佛菩萨所护念。所以菩萨啊，那么这个从地涌出，当佛在这部经里头讲到啊，说这个在说法的时候，那么呀，这个十方的佛就跟佛讲的菩萨就说，释迦牟尼佛，我们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来保护所有的啊修持这部妙法莲华经的所有的修行者。释迦牟尼佛给他们回答说，慢一点，这里用不着，就是这件事情不需要你们。然后从地涌出品，涌出了这么多的菩萨，无量无边的菩萨。为什么叫从地涌出呢？有几种意思，心地里头涌出的。第二个是我们本来就在这个地里头长出，这个出这个污泥而不染的莲华，这些菩萨，这些菩萨都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前他已经成佛了，他所化的菩萨，他们都回来护持。所以每一位听经的人，他的福报，每一个听经的人，他是受到佛菩萨的护佑，也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所以有法华经的时代，就有护法菩萨，有法华经的地方，就是多宝如来的那个佛塔所在，也就是这个佛的这个法身设立的所在。这部经它的殊胜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从啊隋唐一直到现在，妙法莲华经一直是一部大家受持 很广泛的一部经典，讲妙法莲华经的也是最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看他是一圣成佛啊，为什么功德无量？因为一圣成佛，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圣里头，都通通都在这里成就啊。那么所以他是哈、这个开权显实啊，他开了这个小圣、中圣、大圣啊，但是其实都一圣成佛，都一圣成佛。所以你们在座不要以为说，哦，讲经是老师你讲经，你可以成佛，我听经不能成佛。不要，不是这样，听经一样成佛，讲经一样成佛。啊，你家庭主妇成佛，你这个职业妇女一样成佛，你做事业，做大事业企业家成佛，你做一个小小的工人一样成佛，都各自成就，一圣成佛，所以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那么妙法莲华经呢啊，这个所谓的读这部经的殊胜，所以功德无量也就在这里。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一开始跟大家提的，我们读这部经，那么正因为读这部经，有这个受持这部经，所以我们呢这个啊就披了如来衣啊，如来为我们披上如来衣。所以我们说这部经是经中之王，原因也就很明白了。那么我们了解这部经基本的结构啊，一部经基本上是序分啊、正中分、流通分啊。但这部经里头你看到了序品的那第一品经就是序分，正中分呢就是从啊这个方便品第二啊到常不经菩萨品啊这个第二十，也就是二到二十呢就是它的正中分。那从二十一啊这个开始呢，那么到第二十八品呢，它就是流通分，它就是流通分啊。那么这部经呢，原则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读的经典流通分的部分都很短，是不是都是在那个信受奉行那个地方？但这部经不一样，这部经流通分的部分是在21到28，它是流通，是各个哈、啊、这个不同的菩萨，他们各说出他们自己的心得，用这种心得来表达这部经的流通，而不是只有信受奉行而已。这部经那么有三个译本啊，第一个译本呢是祖法兰译的啊，它译为正法华经。这部经呢是在西元286年，也就是啊最早的一个译本啊。那第二个译本呢就是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呢是鸠摩罗什译的，它是在西元406年译的啊，那是鸠摩罗什译的。那还有一部经，这部经呢那么是比它稍微晚一点，叫天品妙法莲华经啊。那么这部经呢，那么是这个舍那库多和达摩吉多两个人合译的，是稍稍哦，也是在隋代的时候译的。一般呢，在中土就是有这三个译本，但是通常最大家流通在读诵或者是在讲经的，都是用鸠摩罗什的译本，因为这部经典鸠摩罗什译的，他译的很畅顺，文辞也很好，所以这部经呢，那么日本的学者以及日本的，所以这个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部经呢是值得拿来可以文辞优美啊，光是唱诵就可以悟道啊，是这部经啊，它的文辞啊优美，他说光是这样唱诵就可以悟道。所以你知道这个佛寺里头哈、啊、开那个这个法华堂哈、啊、就是你诵经的时候诵法华堂哈、啊、那诵法华经，那诵法华经 大家感觉很殊胜啊，送起来啊，因为这部经也并不是很长哈、啊，那么所以送起来它很完整，所以文字优美，那么而且那个送者的情操融入其间，所以非常的殊胜啊。我们呢，这个今天我们一开始我们给大家讲了五十判教啊，那么智者大师呢是把这部经啊，它是列入是在原教的，也就是啊这个法华涅槃时的经典。这部经我们讲了经体妙法，这个妙法啊殊胜无比，不是用语言文字能表达的，尤其是这部经所要传达的啊，我们很难用文字来表达，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印感读写诵，那么在听的时候我们了解，然后我们会受到很多的启发，是因为我们受到启发以后，我们才看到了机门十妙，我们才真正接触到本门十妙。那用莲华来表示啊，是佛法一直都是用莲华来表示的，可是这个莲华上的生命的世界或者是本体的世界都是这个莲华啊开启啊，那么我们用妙法莲华把这部经啊，这个佛陀用这样的两个字来谈说，这是讲妙法莲华经，可是佛却在这部经里头讲，他说每一个地方只要讲妙法莲华经的好，那么受持这部经的如来都会帮他披上了如来衣，而且十方佛菩萨之所护念啊，还不止如此，这部经有如就即是即同啊法身设立，这部经等同于是佛塔，所以你知道过去在中土或者在日本在韩国是有人拜法华经这部经的，就是将一部经不识字光是拜的念的妙法莲华经的经体这样拜，他就成就，就是这部经的殊妙啊。在这里我们讲说这个在这个在教理上我们讲说有这个有顿教，有渐教，有密教，有不定教。我们讲这个化仪释教是顿教、渐教、密教、不定教，就是启发的方法。对，那个过程，有透过顿悟直接来的，有透过渐修慢慢来的，有透过密通通来，有不定教，不定教就是各个不同，但是这部经是四个通通有，顿渐秘密这边咒语啊，不定彼此随时你都会受到它的启发，所以这部经的殊胜我们在概这个概论里头跟大家讲，那么你会觉得它很欢喜，就是这样子。那往下我们就一品一品的来谈妙法莲华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今天因为有好多新如来啊，这个那么老师有几句话跟大家讲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念佛，我是净空师父，一开始这个道场他就跟我讲说，你来讲经，就这样子我来讲经的啊，因为以前我就在华藏图书馆这样，他要我在那里约我在那里讲经就来了，所以有一件事情必须要了解，老师不是法师啊，所以呢这个你们呢，那么这个有这个我们在这个开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法师的地方的时候啊，那么这个 这个我就代替净空师父给你们打理，这样你了解吧。但是我下来了以后，我一定会啊，你们这个就我们就会再有一次啊，那么这个向我致谢的时候，你们就会谢谢老师，那是我下来了，然后我会阿弥陀佛谢谢大家，这样大家都清楚吧。所以事情清楚，我不是穿着织衣的法啊，这个的法师，我是老师啊，我跟你平等啊，只不过是我老师用嘴巴来这个诵读修持这部经，你们用耳根啊来诵读修持这部经，我们都同修，我们这样子你就了解啊。有时候这个我们佛法有佛，我们佛堂有佛堂的规矩啊，居士说法就讲清楚，我是居士啊，不是法师啊。那但是因为是这有这么一个仪式上是这样啊，最后我们在礼谢法师的时候，我是回过头来一起跟大家礼谢法师，你心里面要这么想，这个位置我已经下来了，那你要礼谢法师，礼谢的法师啊，你想你礼谢净空法师，你礼谢无量无边的法师都可以，这样大家都明白啊。希望我们这个妙法莲华能够真的丰富的开启，每一个人都功德无量，福报圆满，阿弥陀佛。